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撒摩记下》第三章，这一章呢是很精彩的。那这边是讲到说，大卫家跟扫罗家他们作战很多年，很多年。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叫做亚尼尔，他呢因着侵犯或者玷污了他的一个王的这个嫔妃啊，而被指责。那么呢，他就自己要去说建立这个大卫的家啊，建立大卫的这个国。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有这个他们立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就是约押。那约押因着嫉妒的心，因着这个报仇的心呢，而杀了这个亚尼尔。然后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就学习一些人生。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功课，所以今天呢，我就把我的这个讲题呢命为“生命面面观”。好，我们看生命的各方面。啊，第一点呢，我们要看的是在这个三章第一节那边，这边讲到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如果你看这个第五章的话，你就知道说他大卫跟这个大卫家跟这个扫罗家呢，他们征战有多久呢？大概有7年半。你看第五章第五节那边，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第三章那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希伯伦，所以那个时间呢有大概七年半。所以呢，在这个整7年半这么长久的这个作战当中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大卫的家呢日渐强盛，而扫罗的家呢日渐衰落。那其中一个例子的这个作战的例子呢，是记载在第二章，上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扫罗的这个仆人，这亚尼尔，他的这个军长和他的元帅，跟这个大卫家的这个军队，就是由约押所带领，他们在那个基遍的这个池边那边相遇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说要比所谓的比赛，其实是搏斗啊，看谁能够赢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整个搏斗呢演变成一个很激烈的一个战争，最后呢是这个大卫家呢胜利啊，那个是一个例子来的。那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征战，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却记载说有一个这样事实，说这个征战呢到最后呢是大卫家呢得胜，越来越强盛，另外一个呢越来越衰落。这个让我们就想到一样东西，这个呢好像说是一种属灵的这个征战啊。那我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征战，我们叫属灵的征战。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要把我们自己钉死掉。你看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这个事情说，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是把那个老我钉在那边的，那个罪身钉在那边，让它死掉。但是呢很奇怪的现象说，虽然讲那老我钉死了，但很多时候那个老我的这种影响力呢还是继续会存在的。不是说你一信主之后哇你就完完全全的没有罪，完完全全的成，完完全全的圣洁，一点罪都没有。不是的，我们发现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还是会跟什么，跟罪征战的，就好像这个大卫家跟这个扫罗家在征战。但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好像扫罗的家，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渐渐的什么战胜，而我们的这个肉体这个老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少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如果你的征战啊到一个地步啊， 这个大卫的家渐渐衰落，扫罗的家渐渐的话强盛的话，那你就有问题了，你的生命就有问题，你真的要悔改，真的要再一次思想自己的救恩到底真的是假，还是说你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你有没有彻底的对待这个老我？那这个老我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好，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哇，那个老我还一直来引诱，引诱。我相信你们有这种经历的，还是引诱，叫回去那旧的那个生活。但感谢神，里面有那种圣灵的力量，叫做不要。不要，虽然他给你很多的那种的所谓的刺激啊，但是呢，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很可怕的罪。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呢，我们要学习要克服老我，让这个老我慢慢的，这个影响力慢慢的少了。所以呢，圣经就这样的说，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到五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误会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放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则淫词妄语和计较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误会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的。那这边呢，保罗特别针对这些以弗所的这些信徒，你看他们虽然信了，但是呢，他们中间呢还有一些人会有这样子的这些这样的失意啊，有误会啊，有这些淫乱的东西啊。保罗就警告，这种东西呢老早都应该被钉死了，你不要再让它再影响你的生命了。影响你的生命呢，这边说在基督和神的国里呢都是无分的。如果一个人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但是呢却一直活在淫乱当中，一直活在这个贪婪当中啊，他是跟神的国呢没有分的，到最后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看到说，哦，是我每天来教会，我每个礼拜都有来奉献，然后我就得救了。不，还是看你真正生命的内涵，到底你有没有把这个你的这个老我完完全全的钉死了。你不让他死的话，他就会影响你，他就会影响你。这边甚至讲了淫词啊，什么叫淫词呢？淫词就是所谈的都是色的啊，你知道有些人一开口了就是黄色的话语，很不舒服的。这个妄语呢，什么叫妄语呢？妄语是愚蠢还有是啊无聊的这话，他讲话没有什么意思的啊。那么嬉笑的话呢，这个不是说你不可以有幽默啊，这个是讲到是一些粗俗啊，或者卑鄙的这种笑话，不值得听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一些笑话呢，哎呀是很幽默，但是有些呢你不用听啊，让你的脑子呢更加的这个污秽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要注意啊，我们生命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把那个老我完完全全的克服掉。所以呢，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就是这方面要克服老我。那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你读经方面会不会很懒散？哎，一提到读经你就不想读。我讲到祷告，哎，不要祷告，很可惜。我们教会有这个祷告会，每个星期二，每个星期我们有祷告会。我希望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来祷告。当然你自己在家中你一定要祷告，能够一起共同的祷告呢，那是更加好。你的祷告呢是一种带动这个复兴教会复兴的这个途径，是一个很有力的。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一次的大觉醒吗？ First Awakening 还有那个 Second Awakening， 因为在德国那边就有一群的信徒啊，他们立志说我们轮流每一天24小时，每一个礼拜7天，每一个月30或者31天，一年365天都有人在那边祷告。 而且我们祷告这样的习惯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经过整百年之后呢，就来到这个大觉醒了 The Awakening。 很多时候呢，祷告呢带来一种我们所不能够料想到的那种很大的那种巨变。而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没有克服这个祷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阻力啊，让我们愿意克服我们老我，愿意常常的祷告，常常的读经。那其他方面也可能有些罪，会不会有？你好像你很少这个爱心，或者你的这个嫉妒心很重，你的这个恨人的心很重，这些呢都要除掉的，都要克服，让大卫家日渐昌盛，扫罗家渐渐衰落，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呢成长，让老我的这个影响力慢慢的消失。你一定要这样子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出了问题，我们不能够很有效的为主而活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就发现到大卫啊，在这个希伯伦的时候呢，他一共娶了六个太太，六个太太。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这个是不合圣经的这个体统的哈。那圣经怎么讲呢？论到妃嫔啊，这些是他的这个妻子，就是他妃嫔。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说，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啊，恐怕他的心偏邪啊。但是呢，大卫他没有很好的这个见证，他却娶了一个妻子又一个妻子。那我们知道这是男人的这个弱点啊，也是男人的这个失意。男人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想超过一个，但是神的意思却不然。神的意思呢是要一夫一妻的。你看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那边怎么讲，该是九章八节那边，耶稣说，摩西因你们的心意呢，所以许你们休妻啊，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在这个旧约的时候，他们要休妻，然后再起到另外一个啊，其实呢休妻不是神的这个意思，但是因着他们的印记，他们印着我一定要把这个妻子把他休掉，不要他。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在四节到六节说，起初啊，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啊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圣经教导的很清楚，而且很好的一个事迹，就是当一个男跟一个女他们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成为一体的。大家的一体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呢就不能够分了嘛，不能够分了，因为他这样被烧焊在一起，我们讲 soldered together cleaved together， 是你不能够分开，一分开了就出问题了。但是人啊，他们因着自己的这个罪性，因着顽梗，他们硬硬的要把它分开，但这不是神的意思。然后所以呢，这个大卫啊，他有一个妻子，但是他又找了另外一个，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也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什么？一对一的啊，一个妻子一个丈夫在一起的啊，这个是最美好的。那我们不要太过羡慕这些王啊，哇，他们有这么多妃嫔。坦白说，你想一想，他的心能够不能够转？你想一想，能够不能够转？不能够转，绝对不能够转，而且会引起很多的这个嫉妒啊，特别是在他们妻子当中，对不对？每一个妻子都希望自己的丈夫啊爱他，专业的爱他，是不是？作为女人的，对不对？我相信你一定是这样子，你希望你的丈夫全心全意的把他整个心呢归给你，对不对？但是呢却得不到， 却得不到。所以你想他们的这个爱情啊，美满吗？我会放一个打一个问号。那从大卫的家，我们也知道他的家庭呢破裂。刚才我们讲这个第一个大儿子暗嫩呢，暗嫩呢，他跟一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啊，他嘛呢犯了这个乱伦呢、啊，乱伦。后来呢，因着乱伦的缘故呢，这个暗嫩呢就被这个他玛的这个哥哥啊亚撒伦呢给他暗杀了。但是后来呢，这亚撒伦呢，因为他没有被好好的管教，大卫没有好好的管教，他逃离，然后又回来，他就开始哦，他就开始图谋的篡位，要夺这个王位，闹得整个国家呢大乱。那后来平息之后，大卫就立这个所罗门王做新王，接续他的位置。但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啊，刚才这个第几位，这个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就第四个儿子啊，他以为说哦，长子已经没有亚暗论没有了啦，然后亚撒伦也没有了，另外一些第二个的那个儿子圣经没有什么提到，所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没有了啊，轮到我了啦。所以他开始也要篡位，但是这不是他所能够做的，是因为大卫已经立所罗门为王，所以呢，后来因着他篡位，也被所罗门王所杀掉了。所以你看，家庭呢有这么多的这个悲剧，是很可悲的。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19章19节呢，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呢，若能够的话，一定要保持神所设下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计划，就是一夫一妻。如果他们能够很好的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的话，我坦白跟你讲，他们能够享受神所要给他们的那一种的福气，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合为一体的那一种的甜蜜。所以求神帮助。所以呢，圣经就教导我们要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也要好的爱我们的爱妻子。那么妻子呢，要好的敬重，好好的顺服。你看在彼得前书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啊，按情理就是按照知识，按照神所给你的这个智慧，知道怎么样跟妻子同住啊。为什么呢？因他比你软弱。是的，女人在某在很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在体力方面，有时候很明显，比如说我太太有时候她开那个瓶子，开那个盖开不了啊，我知道他们手指也比较软弱一点，好，所以呢，他要我帮手。我明白，要搬那些东西的衣服，有时候那个很重的那桶啊，他需要我帮忙，我明白，所以我要帮忙。所以这方面是他软弱，但是他里面却不软弱啊，女人的里面却是很刚强的。所以呢，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一起来领受神的这个恩典，神的救恩啊，要好好的过活。如果一个信主的丈夫跟一个信主的这个妻子一同领受神的这个生命的恩啊，告诉你，你过的是很蒙福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会帮助你，神会在当中把你们两个人呢结合在一起，有这样子的爱呢，是一种蒙福的爱。所以要敬重他啊，敬重他，这个敬重这个妻子 ，give honor unto her 啊，因为他愿意为你付出，他听从你。他敬重你，你就说应该你也要敬重他，以 honor 啊，不要在人面前所谓的说你妻子的这个坏话，千万不要。妻子也同样的，不要在别人面前讲你丈夫的这个坏话，千万不要啊，这是不合体统的。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这个阻碍啊，祷告能够达到神面前。这也告诉我们，夫妻在一起，如果你们的关系要好的话，要一起祷告，一起祷告，要一起读经，一起侍奉神啊！告诉你，这是一种蒙福的一种生命。你要真正的好好的过一生吗？好好的享受神所给你的另一个配偶吗？ 你按照神的话语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的侍奉他，一起的把家庭带好。我告诉你，你不会后悔的，因为神，你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所以第二点呢，就爱情专一、哦、在爱情方面一定要专一，不要像大卫那样，他没有立下好的这个榜样。第三，不要别受瞎子。你看在第六节那边，这边说到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呢，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什么权势啊，哇，他是整个掌控着整个他的这个扫罗家。然后有一天呢，怎么样，扫罗有一个妃嫔呢，名叫利斯巴，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伊斯波斯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就是跟他同寝，跟他有这个关系。然后如果在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这样的行为，是表示说他有那个篡位，要夺那个权，要做王的企图了嘛，他才有这样子的这个做法。所以呢，以斯波士呢就指责他，亚尼尔怎么说呢？亚尼尔就甚发怒啊，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兄弟朋友等等。那其实在如果你看一下钦定本啊，这个不是我岂是犹大的这个狗头，不是，这其实英文他讲 Am I a dog's head which against Judah do show kindness this day unto the house of Saul thy father。 所以是讲的，我是，难道我是个狗头吗？狗头，狗在当时呢是一个很卑贱的，很低的啊，那你看我恩待了你的父家，我做这一点都不可以吗？你把我看得这么卑吗？啊，我是掌控整个以色列家的，我有权利，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他果呢，他就什么，他就去要这个跟这个大卫立约。你看啊，第九到第十节，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啊大卫的话，废弃啊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家，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到别是把愿神重重的降罚一番与他。哇，他说我一定要去帮助大卫，我把那个国呢归给这个大卫。伊斯波士的反应什么呢？那是一些伊斯波士惧怕亚尼尔，不敢回到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大有权利，你回答一句的话，你王位都不用做了啊！是他一手托住他，一直撑着他的腰，他才可以做王的，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当然错就错在呢，错在这个伊斯波士，如果他知道怎么做的话，他应该开始的时候他应该削减他的这个权利，怎么样，这由着他应该有一个方法，而不是让他一手掌权啊，哦，为所欲为啊，到最后呢他没有办法，他不能够做什么啊，无能所为，就是按照这个亚尼尔要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呢，他就完完告诉我们，受辖制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没有自由的，你没有自由的。那这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千万不要受东西辖制，不要受这个亚尼尔所辖制。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刚刚出来已结婚了，他们要成立家庭的这些夫妇，他们看到哇，别人住的是五房，又住的是公寓啊，又有买又有车，哇，他们就开始说好啊，我们也要学像他们，我也要买公寓啊，我也要买一辆车，他们要享受这些物质的东西。但是当他们要这公寓的时候，要这些车的时候，他们要贷款啊，贷款之后呢要付钱了，要还利息，要还那个钱，对不对？以致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出去什么 工作，两个人夫妇都必须工作，而且不能够说啊，工作一半你累啊，你要休息就休息，没有的。那等孩子来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要继续工作，把孩子呢放在家中，或者让你用来照顾，或者放在托儿所。到最后呢，他们跟孩子的关系呢就慢慢的疏远，夫妻呢因着工作的缘故，忙碌的缘故呢，也在关系上呢很疏远，甚至呢有些呢闹了这个所谓的婚外情的这种事情，那这是很不值得的。你问他们怎么办，为什么你不可以说哦，放下你的工作然后去照顾你的孩子，放下你的工作跟你的丈夫或者跟你的另外一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他说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我背的这个重担很重啊，我要还我的这个贷款啊，怎么办啊？这个就是他问题了，他被挟持了，被这些金钱被这物质东西所挟持了。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你要注意，不值得被这种东西挟持了。你一定要在基督里面的有自由，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的释放出来了，他已经把我们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我们不要再走回去了，不需要承担了那些金钱的这个负担。你不能够，如果跟这个你的信仰跟你灵命有关系，影响到你灵命的话，你要小心。钱你还是可以赚的，但是你千万不可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不可影响到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不可影响到你跟你的另一半的关系。如果他影响的话，那是不值得的，你不要被他挟持。那么圣经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了，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挟持呀。你可以做任何东西，但是你千万不可以被他挟持。哦，你不可以说我很喜欢吃一样东西，你就一直吃的变上瘾了，你不吃你就不可以的话，那你就有问题了啊，你就有问题了。如果呢你被人啊抓住你的把柄，或者被魔鬼抓住你的把柄呢，你都要小心。比如说在公司，你说对方给你一些利益，哎，你就不可以揭穿对方的一些恶行了，那也是一个被挟持。或者呢，你上了瘾，你不得不去那些色情的网站去看的话，这个也是一种被挟持，千万千万不要被挟持。那甚至有一些看来好像无害的东西，我的娱乐啊，一些比如说运动啊，什么东西都好，你不可以被他挟持。如果你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不去教会，因着这个缘故我不去侍奉，因着这个缘故我不能够做神所要做的啊，那你要小心了，你已经被那个压抑了，控制你，挟持了，他要指使你做什么你就什么，你不能够有那个自由，说我要自由的敬拜神，我要自由的跟随神，我要自由的服侍神。你一定要克服这个压力啊，摆脱他那种的权势，因为主已经释放了我们。另一点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以主为重，以主为重。怎么讲呢？你看在这个第十二节那边，这个亚尼尔呢就打发人去见大卫，对他说，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啊！大卫怎么回答？大卫说好啊，我与你立约，但有件事啊，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呢，若不将扫罗的女儿密加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啊。你看啊，当讲到立约的时候，这个大卫呢，他第一件事情呢，他提出说你一定要把我的妻子啊，以前的妻子啊，米迦带来。 那你想这个当时大卫身边有多少个女人了？有六个女人哦，有六个 女人哦。这个他的第一任，这个米迦是他第一任妻子，其实有他没有他都不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有那个六个女人陪他了。但是呢，当这个亚尼尔提出要跟他立约，他第一件事情他提出的就是说，你要把我的这个妻子带来。这表示在他心中呢，这米迦还有这个存在，对不对？而且是很忠，我相信他还是很思念他的，还是很恋慕他，希望说我能够跟这个妻子，不然的话他绝对说不需要提出这个条件，他可以提出别的条件。但是当他提出这个条件，表示说他很看重很在意这个米迦啊，是我第一任的妻子，是我用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其实他用200，换句话说用生命来买书的，来做聘礼娶这个女人的，在他在我心目中呢还是那么重要的。是的，在你我心目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我问你这一句话，你希望在这一生得到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卫第一个反应说，我要米迦，米迦是在我心中是很宝贵的。什么是在你心中最宝贵的？什么是你日夜思想的？什么是你常常惦念着的东西呢？是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但是保罗跟我们这样讲，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7-8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基督。那保罗是把基督呢看为什么？至宝。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主耶稣基督在你我的心中是至宝。你问你自己，在大卫的心中，米迦是 number one 还是 number one？ 基督在你我的心中是 number one 还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嗜好，还是你的诗意，还是这世界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主知道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人问你说你要在这世上你要得到什么，但愿我们像保罗那样，我要得到基督，我要经历基督。是的，信主的人已经有基督了，但是你必须要经历他。有的那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有那个无价之宝，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好好的去经历使用，好好的享受与他同在，这是我们的损失，很大很大的损失，我们每一个人都亏欠的。那你知道我常常说，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一切，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一切，这个是真的。你没有基督，什么东西是等于零？你有基督，你少一点钱，你少一点物质啊，小一点物质，少一点，没有一辆车，也算不得什么。但基督能够满足你的心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解决你的心中的这个虚空，能够填满你的心中的这个需要，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心中的这个至宝来的。你抓住这样的一个真理，你好好的去经历它，你好好的去爱惜侍奉它的话，你的生命呢是很丰富的。不然的话，你抓住别的，你抓住其他的东西，很可惜的。为什么这个大卫这么看重米迦？因为他讲，我用100个 非利士人的羊皮来聘定他的，是已经付出代价。当有付出代价的东西呢，你就会珍惜的，对不对？那来到救恩呢，你就想我们有付出代价吗？没有啊，虽然都说我们不珍惜，但是谁付了这个代价？是主耶稣付出了这个代价。我们不要因着主耶稣付出那个宝贵，比那个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更宝贵的代价，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要珍惜他怎么样离开天上，怎么样来到这世界上，怎么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怎么样默默地为我们背那个十字架而被钉在上面，这样子忍受一切的这个痛苦，一切的人的这讥笑。那他付出代价是极大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的。那我们要珍惜，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已故的这个总理他说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 free meal，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一餐，你吃的每一样东西一定有一个人付的，不是你自己本身付，就是别人付的。我们的这救恩是谁付的呢？是主耶稣基督用他宝贵的这个生命付上的。你跟我没有做什么，而我们也在这个救恩上我们做不了任何一点东西，我们没有任何的这功劳，功劳都是因着主耶稣。但是我们不可以轻视，不可以忽略。这个希伯来斯说，我们怎能忽略这极大的这个救恩呢？不可以忽略，你忽略的话那就是你的亏损了。好好的珍惜，好好的跟从他，好好的研究，好好的经历主，把主看为至宝。有主在你的生命，你可以安然的过这一生，让他生命继续的在你里边慢慢的成长，也有基督的这个丰盛。第五点，要耐心的这个等候，要耐心等候。你看这个大卫，他在这个扫罗逝世之后，他是被这个萨摩尔所高摩的一个人。当这个扫罗死掉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想，哈，死了，他死了，这机会就是我的，我一定坐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宝座的这个上面。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不，时间还要等啊，还要等。他开始就会做一个支派的一个王啊，这犹大的王八料。他心中说，哎，怎么会这样子？这明明说神说叫高我做这个以色列的王，我应该做是十二个支派的王，但是为什么久久还未到呢？一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哇，又打来打去啊！到底会不会做？会不会做以色列的王？我相信他心中呢，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疑问，他也会焦急：我几时才能够做这以色列的王？他需要等了，几乎等七年半了。后来呢，哎，神就透过这个亚尼尔，很奇怪，因着这个他跟他的主人呢闹翻了，他就开始呢，哎，做起那个穿针引线的那种的工作了。哦，他就开始跟大卫立约，然后又去游说那些长老啊，还有那些便雅悯支派，哎，说你们来，现在来拥护这个大卫做王啊，你看多么奇妙。当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呢，哎，这个东西呢就自然呢就慢慢成型了，就慢慢按照神的计划说，我要立你高你做以色列王，你就会做以色列王。但是你需要等，需要耐心的等。那等呢是一个很难的东西了，等是一个很难的东西。比如说好像你等一个你的成绩啊，你考过 SPM 对啊 O level， 我们马来西亚叫做 SPM 这边是 O level 啊，或者是有些 A level 啊，你等成绩一直等啊，然后还有一个月，哇，心中就很急了，对不对？你等，很希望说，哎呀，立刻到啊，这是我们人需要学习的，要学习等， 那如果你会忍，学习会忍耐的话，那就很好了。而且在等的时候呢，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就好像这个大卫，大卫知道神跟他说，我必定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你听我的，你相信我的话。他必须要凭着信心等候，虽然他没有看见，但是他一直等等等，一年两年五年六年七年七年半，终于神的应许呢就完全的这个应验了，就已经兑现了。是的，要有信心来面对，来等候。你知道这个 George Miller， George Miller 呢，他讲他为着一些人祷告，不是祷告一年了，不是祷告两年了，他为着一些人祷告五十多年了。而且他说他一开始为着这些人祷告的时候，他就每一天呢都为他们祷告。后来神给他什么呢？给他看见了。十八个月之后呢，他为五个人祷告，十八个月之后呢，有一个人就信主，五年之后呢，另外一个信主，六年之后呢，另外一个信主，但是最后两个呢，他祷告到他死的时候呢，还没有信主，只有他死了之后几个月，这两个人呢，才信主。他的信心呢，实在是可以给我们学习。他说，信心什么呢？信心是建立在什么？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好像大卫，他相信说神所讲的话，所以你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你才能够等。神的话语呢是不会落空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几率啊 ，when probabilities， 视觉 sight， 还有其他的感官啊 ，the and sense 啊，失去这个功效的时候呢，那就是信心领域的开始。或者表他最后，或者说，换句话说，这个信心呢，不是因着可能性啊，很可能会发生啊，我才相信。”或者因着我能够摸得到，我能够看得到，才会发生。不是，是因着神的话语才相信。他特别讲的这几句话，第一句，我完全没有怀疑，因为我确信神的旨意是要我拯救他们的。好，神的旨意要拯救。第二呢，我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名为他们祈求，但是他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呢，去单单凭着他的这功劳来祈求。第三，我常常相信神乐意听我的祷告，这是神的应许。他也说，我不觉察自己有任何的罪恶，向罪恶屈服，因为圣经说，人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我已经坚持相信，为一些人祷告超过了五十二年，我会继续的祷告，直到蒙垂听。啊，这个就是 George Miller 的这个信心，他就是完全的相信神，从神的话语他得到那个应许，然后他就凭着这个应许来为他们祷告，啊，这些人呢就相信。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一些东西，你一直祷告还没有得到，你不用担心，你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你祷告。有一天神会垂听。第六，注意你心，注意你的心，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你看，当这个亚尼尔来见这个大卫，大卫呢就设摆这个筵席招待他，说呢就遣他回去。他遣他回去的时候呢，刚好另外一个人呢，这约押，约押他就回来了。你看这个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亚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哦，约押就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了送他去呢，他就踪影不见了。哦，他接着他就说这些他自己的这个猜疑了啊，你要当晓得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啊，要知道你的出路和你一切所行的事。后来呢，他就派人来去追赶他，叫他回来。那大卫却不知道。最后呢，你看二十七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夜要领他到城门的这个温洞啊，就是城门的那城门旁那边，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嘱咐，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你看还在好多，我不晓得多久了，在前一段日子，这亚撒黑呢，他是被这个亚尼尔所杀的。但是那个呢，是在一个战争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亚尼尔呢也特别警告这个亚撒黑，你不要追我了，你随便去杀另外一个。亚撒黑就不听，他却蛮有信心的，他以为他自己能够胜过这个亚尼尔，就是追着他。后来呢，这亚尼尔没有办法，就把他杀了，是在那种情况被杀了。但是呢，这个亚尼尔在这时候怎么样被夜夜杀呢？是在光天化日，是在一个平安的日子，在和平的日子，他以这狡猾的这个方法呢把他杀了。为什么？因为他心中一直怀疑说，我要为我的弟弟亚撒黑报仇，我恨这个亚尼尔，我巴不得把他一刀就把他刺透，把他杀掉。他的恨一直在他里面，到最后呢，他就把他什么施行出来，付诸于行动，就把他杀了。那一种恨他没有解决。当然他杀他的这个其他个可能的原因是，也是要拦阻这个亚尼尔呢成为他的另一个政敌啊，因为他可能会代替他做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元帅啊，所以他先早一点下手，把这个政敌除掉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约押他的心被罪恶所缠累，他没有处理。那你跟我呢都要注意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要注意的，你要敏感，你要敢面对。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东西会出现在你的心中，你不要否认讲，哎，没有了，不是了，不是了，或者你把它压着，我不要听，我不要想这个东西，或者就把它遮盖着，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没有，就是我没有讲骗话了，啊，我没有贪钱了，我没有那样东西，你不要，你要敢敢的面对，什么东西思想浮现在你的脑际的时候，你想。对不对？有没有这事情？有的话，求主赦免。就好像我常常说的，这个宋尚杰，他就常常的省察自己。如果他想到晚上，他做梦啊，做一个不圣洁的梦，他醒来他就向神祷告求神赦免，这样子的一个心。所以，有任何的这种罪恶的东西，你一定要早早的处理。不然的话，有一天呢，他出现的时候呢，他化为行动的时候呢，你不敢相信了。那为什么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他会做那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做一个这么羞耻的东西呢？那报纸曾经这样子报道，有一个长老，他跟一个未满这个合法年龄的一个少女啊，进行这个性的交易啊，长老。你也在这个网际网络，你看到一些牧师，他们搞这个婚外情，搞婚外情，跟他妻子离婚，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答案是很简单，他没有好好的看保守自己的心，没有好好的注意你的心。圣经说，我们的心啊，诡诈，比万物都诡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看。我们睡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干净，对了，但是呢，罪的老我的影响力还会进来的，你不可以让它慢慢的在那边滋生了，就好像一个蚊虫那边慢慢的滋生，突然间变成一个什么，这 这个逆纹啊来咬咬人啊，咬回你自己本身啊，那就可怕了。求神施恩，就好像在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个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好，我们的心，那心怎么保守呢？当然你要注意你怎么样想，你要注意什么东西进去你的里面。男孩子最容易进去就透过我们的眼睛，女孩子一般上面比较喜欢听从你的耳朵进去的，你要注意哦，你想的什么东西，如果一些不圣洁，一种不积极，一种不能够荣耀神的一种思想，就求神帮我们除掉，求圣灵来自己光照我们。我们有罪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当然保罗怎么跟我们讲呢？保罗说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六节，我因此啊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一个无愧的良心，自己勉励，这个是自己勉励，是 and herein do I exercise myself， 就是说你必须要努力常常的去确保你的良心呢是无愧的， a conscience void of offense toward man toward God and toward man， 对神对人你都要，我们的心呢都要无愧。如果有什么你觉得你有愧的话，你赶快求神赦免，赶快认罪，那你就能够避免很多你料想不到的一些怪物啊从你的心头里面呢走出来。好，最后一点呢，远离恶事，远离恶事。你看这个，当这个约押把这个亚尼尔杀的时候呢，大卫怎么讲呢？你看二十八节，大卫听见的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他说这个罪跟我没有关，跟我没有关。那么呢，他在他的一切所做的接受下来呢，他真的是为这个亚尼尔哀痛啊，走在这个棺木的后面，而且又为这个人呢做了一个哀悼的这个哀歌。那么呢，他仆人呢劝他，哎，大卫，完了之后你来吃了。他说，如果我在这个日落之前呢吃东西啊，愿神重重的种罚我，对不对？在三十步节那边，这表示说他呢以这个行动来证明自己是跟这个罪呢没有关的。然后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呢一定要远离这个罪恶，不要跟罪有关，一定要先立定心志啊。圣经怎么讲？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二节，各样的恶事要禁绝不做，任何的恶事你都不要做。你讲不要欺骗，你就不要说谎了，也不要伪造这个签名。你说不贪心呢，你就不要私拿别人东西，公司的东西，你也不要因着钱而出卖自己的品格，或者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你也不要说去买这个万字票啊，也不要去 jackpot 啦，这都是贪的表现来的。你要立志说，我一定要远离恶事，远离任何跟神的荣耀有抵触的东西，要远离，立志。这个很重要，叫他大卫说，我跟这个事情我是没有关，而且你必须要一致性的这个持守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七节，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是的，恶的东西呢一件都不做，善的东西呢你尽量的去做，你按照圣灵的带领，随着圣灵的引导，你就是做神所喜悦的。任何时候你被你的这个失意所引领牵引的话，你就要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胜过。那这是我们应该 学习，这样子我们生命呢就能够荣耀神的名。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生命的面面观呢，我们可以从这边知道，第一点，我们要克服老我。是的，在地位上，老我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呢，他的那个影响力呢还是会的。你跟我要继续的跟这个争斗，就要像大卫家跟这个扫罗家争斗，最后呢要把它克服。有些东西呢，我们是一生之久啊来克服的，有些呢几年之后你就可以克服的。所以求神帮助，爱情要专，不要贪别的，这个婚姻之外的这些爱情，那些是一个陷阱，那些是害人的。第三，不要受控制，不要受辖制。主释放了我们，我们就要继续的活在那个自由当中，以主为重。是的，以主为至宝。就好像大卫在他心中呢，米甲还是占有这个重要的地位。耐心等候，是的，时间到，神就会做成他的功。你学习忍耐，你凭着信心祷告，注意你的心，让你的心呢在神面前呢实在是无愧的，能够对得起神，也能够对得起人，远离恶事，那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呢能够讨神喜悦。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软弱，我们求你自己借助你的话语，借助这些事件在这提醒我们所应该做的。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叫我们实在是能够靠着主你的话语，靠着你的灵，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能够荣神一人，后主在，奉主耶稣名求，阿们。